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
脑海中的自动地图，万峰。万峰呢，一向都知道自己很奇怪，其中一件事呢，就是呢，我的脑海里头呢，有一幅地图存在着。当我看过地图以后呢，我会将它的地理位置跟地标呢都存进去我自己的脑海当中，然后呢我就基本上呢可以不看地图呢走到要去的地方，因为呢我在脑海当中呢随时就已经可以点出一幅地图了。我可以随时呢将自己定位在某个位置，还有呢在东南西北呢在哪个方向呢，我都可以随时分辨出来，还有呢哪个地标啊怎么判断呢、啊、都可以知道哎。然后呢刚刚万峰呢跟老婆去了外地旅游，坐了2天公交而已，然后呢我已经发现呢我懂得怎么走路回酒店。神奇的就是呢竟然有2个人过来向万峰问路，更神奇的就是我能给他准确的回答。有些时候呢我这样想都觉得有点恐怖，但是我认为呢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年代呢，我们人类得锻炼我们的人脑才能够追上这个人工智能，不给他们追上我们。所以呢我在这里跟你分享几个小秘籍，希望也能够帮助你认地图。第一呢，就是当你迷路的时候不要慌张，或者更重要不要尝试自己走。例如呢我的爱人呢迷路的时候呢总是往左拐，这个就是问题了吗？那第二呢，就是呢迷路的时候呢试试站在原地，先拿手机出来看看定位，看看东南西北，其实你要向哪个方向走，先冷静。通常呢我看的是影子，还有看那个地标的方向。第三就是多坐公交少坐地铁，因为你能够看到地面呢你才有机会认出那些地方是什么东西。那坐地铁在黑暗当中呢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了。最后其实无论我说多少呢，总有一些人是无可救药的，所以我都放弃你了。那万峰呢，我认为呢我认路很厉害，但是我想神是公平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总是认不出来人的样子。所以呢你决定了，你宁可认得人还是你宁可认得路呢？
喂喂喂喂喂喂，
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每周一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
感恩也要有智慧，琴弦。我们呢，都是相信主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、人生，一切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安排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要为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感恩。但以下我分享的一则新闻，就让我觉得呢，感恩这回事是需要有智慧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某一个星期天，有一对夫妻从家中离开，准备坐升降机下到大堂的时候呢，这部升降机突然失去控制，往上爬，而且速度很快，爬到最高的一层就停住了。就在停止的一刻，这两夫妻被强大的冲击力撞上了头部，流了很多血，颈部啊也严重的扭伤了。他们在仍然清醒的状态下马上报警，最后由消防员顺利把他们救出来， 他们送院之后呢，仍然处于危险期的阶段。而我想分享的重点就在这里了。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个事件，找来了大厦的其他住客做访问。其中有一名女士，她表情很轻松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记者访问她，她就很开心地说，我是信耶稣的，哈哈，我是基督徒啊。原来她的丈夫是在这两夫妻出事之前最后一个坐这部升降机的乘客。这女士说，她丈夫从大堂坐这个升降机回家的时候没有事，真的很感谢主。哇，这个访问一出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意见了。有不少人认为了，人家还在医院养伤，情况很严重，你就神情很轻松的庆祝自己的老公没有事，还说感谢主啊。有些人呢就说是传媒呢把访问剪接了。有些朋友也说，一个妻子庆祝自己的丈夫没事是人之常情嘛。但有些朋友就很强硬了，他们说呢，社会上已经出现这么多舆论了，难道上帝只保守你的老公，不保守可怜受伤的两夫妻吗？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其实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当中也看到类似的情况。我以前呢，在网上看到我朋友的分享，他们呢曾经为自己在大地震当中没有受伤而感谢主。也有一些朋友呢曾经在水灾之中呢避开洪水而高调的感谢神。但这些灾难都导致了很多人的伤亡，也让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。对我来说呢，我是从来不反对感恩这回事。圣经说凡事谢恩，如果我们遇到好事情，遇到幸运的事情，我们的确需要感恩，感谢有神的保守带领。但是感恩是不是每一次都适合在公众的场合中这么高调呢？特别是在一场灾难当中，灾难有大的有小的，当中有幸运的人也有不幸运的人。当我们一方面高调庆祝的时候，又有没有想到受害者的一群呢？受害者的家人怎么看呢？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又怎么看呢？主耶稣说的其中一条诫命是爱人如己，原文是爱邻如己。这一次的新闻呢，就让我们反思，当我们邻居出事的时候，我们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觉得呢，如果是我了，我遇到这个情况，我的家人没有事的话，我都会感恩的。但是我会选择在家中做一个感恩的祷告，当然呢，同时也要为受害的一群人恳切的祷告吧。
感谢神，祷告蒙应允；感谢神，为梦垂听；感谢神，我曾经风暴；感谢神，丰富供应；感谢神，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里的安慰；感谢神，赐无限恩。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要感谢直到永远。
微信搜索汉语拼音
微波出炉，
看新闻，谈生活，传递正能量，
分享好消息。微波出炉，
咋越长大越怂了呢？刘芳，最近啊，我实在觉得自己比起小时候啊，好像越来越怂了，就习惯性的退缩，对于一些事情啊，也很容易害怕。就比如呢，我小时候玩一些室内攀岩游戏都非常厉害，而不久之前呢，我去尝试了一个很简单的拉绳子爬高的装置，哎，就突然觉得很危险。好不容易上去了以后啊，又摆了半天姿势才下来。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高很难爬的装置，因为呢，我旁边有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女孩跟我一起爬上来的，她比我还快。然后要下去的时候呢，小女孩看见我一直纠结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下去，于是她反倒鼓励我说，大姐姐，我建议你从哪里上来就从哪里下去，这样会比较容易。说完她就动作敏捷地下去了。小时候的刘芳呢，特别爱爬高上低，不过说实话，现在的我啊，确实明显缺乏运动，越来越不灵活，也越来越容易紧张了。类似的情况还有一年前的一次潜水经历。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怕潜水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挺喜欢的。结果呢，那次啊，刚背上氧气瓶下水的时候，还只是在尝试下潜而已，根本没有任何危险，旁边还有教练，但我却觉得突然潜到水下就不会呼吸了。哎呀，这简直让我自己都觉得惊讶。惊讶之余是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一种明知道没有危险但是无法控制的恐惧感。我想大概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天风浪有些大，水下比较浑浊，啥也看不到，所以就好像是面对着一大片灰蒙蒙的未知。我虽然尝试多次后觉得很疲惫，本来想着不如这次就不要潜了，反正今天天气也不好，这里水质也不好，可能啥也看不到。但心中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说，你必须要克服，目前的状况并不危险，这样的惧怕也并不合理。如果你被这惧怕占据了，那么以后难道不潜水了吗？不要因为这不合理的恐惧而放弃了一个美好的乐趣。后来我躺在水面上，一边思考自己害怕的原因，一面呢心中也祈祷，求主耶稣拿走我心中这种莫名的惧怕，因为主必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后来我再次尝试，虽然潜下水的一瞬间还是非常紧张难以呼吸，但心中祷告之后啊，慢慢调整了呼吸。确实那次潜水并没有看到几条鱼，但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已经拉着我的手使我胜过了这恐惧，下一次我将继续享受潜水的乐趣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决定要列出一个害怕的清单，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来对付他们。
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尽头。